弟兄长老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在校园里，不但介绍他，还有他不是他自己来哈，还有就是长老娘哈，沈素荣哈，沈素荣姊妹哈，那我们都一起在团契里面。他刚才说我要怎么介绍他呢？他说就介绍好朋友就好，我们就是这样好朋友哈。那一起在一起在大学的时候一起去布道，去布道 quartet 布道，那么就学习服事。那我记得清楚的时候就是1974年9月17号，我来到美国就住在他家。第一天就住在他家，然后以后才到富勒去。那他是读化工系，那么毕业以后，那么70年代在美国，就是王永庆先生他们的事业，南亚塑胶各方面。那以后他发展到 Boston 去。那以后我说这些你等一下自己讲，你怎么会从这样然后以后进到这服饰的工厂，我说这个就自己讲，我也讲不清楚。只是我感谢主的，就是说以前我们一起布道，那现在一起也在这个神的工厂里面一起配搭服饰。他现在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行政副院长，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欢迎。
感谢神让他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我是在1959年好像是进到这个中原理工学院哈。那个时候被分化到中原理工学院的时候，其实不是我的第一个志愿哈。我选的呢是希望说去进那个建筑系，我觉得我对画画呢还有点兴趣，结果因为分数不够哈，所以就被派到这个中原理工学院。那当受到这个新生训练的时候呢，我还不晓得说中原理工学院在什么地方，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呢，那就有新生训练呢，他就有一个成根，我也不晓得成根在做什么，那反正是我一个人嘛哈，所以呢我就跟着照那个地图哈就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地图啦，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只有两个 building 嘛哈，那我就这样子进了中原新生训练的成根。那在成根的时候呢，第一首诗是唱在花园里，那么这是一首诗呢，我在这一生里边从头到尾唱完的一首圣诗。在这个圣诗里边，他讲说主与我同在，与我共行，与我共话。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很稀奇。当我考完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就没事做了嘛哈，那我们就在公馆那些书店里边就逛来逛去。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店卖的书都是什么吗？就是存在主义。哇，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看，好像你没有看的时候好像觉得你是落伍的哈。所以呢我也就在那个当中呢就在摸索，但是这句话吸引了我，那个时候我就结出信主了。我觉得有今天，我想是因为当我信主完了以后，在我的周围有好多位我的好朋友，就是好的基督徒，以致我的灵命就这样子从那个朋友之间跟在教会团契的服事里边就这样子成长。那么刘福里牧师呢，就是我这一生里边影响我的生命最有影响力的，因为我不晓得怎么说，因为我今天我叫刘牧师的时候呢，我觉得叫刘牧师好像有点隔墙哈。那为什么要尊敬他嘛哈，所以我就叫说傅立呀哈，因为我们在长老会都是称兄道弟嘛。那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叫他 Felix， 那他叫我 Norman， 我觉得多亲密。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宝贝的哈，所以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啊，感谢主，当我信主了以后呢，到今天已经有40多年，神一直保守我，一直在教会里边很积极的投入，积极的服侍。那么我今天在教会里边经常的鼓励我的后辈哈，你知道吗，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边每一年都要选长老执事哈，但是最辛苦的就是找人愿意来被选召，所以他们要说哎，你愿不来当执事呢，他总是我总是不会，我说我不会我不会，就是这样子推迟。神让我在教会里边40多年的服侍，让我惊艳到他的恩典。我1963年毕业，64年当完兵以后呢，就进入企业的行业。那么感谢主，我已经有40年在社会上从业的时间，神让我一直亨通。我在七年来到美国，那么就一直就是在不小的公司里边担任总经理的职务。那么这不是我有什么样的才能，乃是因为在我在教会里边服侍的经验，让我可以用在我的职业的工厂里边。所以我常常跟年轻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如果说你有机会在教会里边服侍，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是神的恩典。你如果说在教会里边治理教会，服侍教会做好的话，那么你在公司里边做事呢，绝对成功。那么这个是在神在我身上里边的见证。当我进入6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人生不过如此吗？当然很早的时候神就有一点呼召的声音，但是呢我总是看不见神带领我怎么样走这条路。在那个时候我是在寻找我60岁以后我到底要干什么。那我选择有3条路可以做。第一个，我留在本来的公司，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铁饭碗，是我在事业里边已经到了这个顶峰高峰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在那个地方工作。第二个，你知道我们华人哈，总是喜欢自己当个老板嘛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遗憾，我说做事情做那么久都替人家赚钱，为什么不自己当老板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有一个念头，我说是不是神让我有机会来做自己的事业，那么这是我的第二个念头。那第三个念头呢，就是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曾经向神说，如果说你要我愿意奉献，愿意服侍你，但是神一直没有开路。那我就在寻找，我说是不是神在这个时候你要给我一条路呢？在那个当中，我忽然间陈基明院长，就华神的院长，他刚进去没多久，新任的院长。那我们有一次在台北不是在台北，在美国，我们开会，我们董事会华神，我那个时候也是华神北美的董事。那开完会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他问我说：“哎，你能不能到台北来帮我？”我心里想说，我这个做生意人怎么跟神学交易能够挂钩呢？我觉得这个不会是我吧。但是因为他是长辈嘛，哈，他一请你不能一下子就说不行，我有点太失礼了哈，所以我就说我们祷告祷告看看。各位，这句话不能乱讲啊，我一讲了以后结果我就跑不掉了。当我在问神说，当神有这样子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算什么？诗篇说人算不什么，算不得什么，怎么会是我的身上呢？这句圣经感动了我，但是呢我还是踏不出去。我说神啊，你要我到那边去做什么？因为我是做生意的。那神给我一个很清楚，在一天有一天的这个灵修的时候， 我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当彼得使徒们要选召治理士的人的时候，那段话让我很清楚知道说我到华盛要做什么。原来是神要呼召我做管理幻石的，让老师们让学生们可以安心以传道祈祷传道为事。这次圣经让我知道说我带着什么样的使命进入华神。因此呢，我跟我的太太也祷告了有一年，我一直在等他。虽然神感动了我那个时候，但是我就等他。当他说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说 I'm ready， 那我说这句话就应许我，就不能够再失去了。所以我第二天我正好在这个总公司呢开会，我开完会以后呢，我就向我的 CEO 我跟他讲说我要离开。哦，当我开始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真的是想不开想不懂，为什么我在事业在高峰的时候为什么就这样子丢下来。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这样子我就走上这条路。这条路 OK， 我也有机会在神学院里边的chapel里边证道，或者是说这分享哦。我常常在想说在神学院里边的chapel我要说什么呢？神学院里边，在一篇培灵的道，在一篇有神学深度的道，我觉得这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在神学院里边不缺少在一篇那样的道。你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在气管系里边、气管行业里边呢，有一本畅销书是美国的教授说，哈佛大学的气管系不教的。那是畅销书。在90年的时候呢，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他说神学院不教的。我不晓得那本书是不是进入了 New York Times 的这个前十名的这个畅销版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神让我从我自己的专业做化工。很早的时候我就进入企业管理的行列，同时进行。然后呢，神让我在教会里边的服侍40年，我就这样子我把它看作是我的三个专业，在很早神呼召的时候，我就这样子跟着走。在4年前，神呼召我在华神神学教育的环境里边。我就这个心智，神既然把我摆在那个环境，那我必须要用那个环境来装备自己，以至于我就思想怎么样把企业管理跟神学跟圣经怎么样一个结合。那么神也给我机会，让我不但在华神，也在其他的神学院跟教会里边，就把教会管理跟领导的这个课题呢，有机会来跟许多不同的人来分享。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跟各位来探讨，我们从以弗所书里边来探讨治理教会的要素。现今的时代，不论在哪一个行业嘛，哪一个领域里边，求新求变的压力很明显的增加了。在为着教会牧会落实上面，也不得不随着时代的节奏来革新。其实如果说为了神的荣耀，成全圣徒，拯救灵魂的好处，革新教会的事工，我想也给教会带来复兴的机会。耶稣不是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是被呼召来服侍他的，那么我想请问你，是不是那个新皮袋的制造者？你是不是那个新皮袋的制造者？ 今天这个时代里边，你知道我在台北四年的当中，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哈。在台北这个特会很多，你可以从一月到十二月跟着特会，你可以不上教会，你都忙得不得了。但是我在看那些特会里边的人，都是 import， 都是进口的哈。我就在想，我说难道在台湾没有教会里边的领导可以带领我们这样的特会吗？我一直就在这边想。真的，你看，你如果看台北那个论坛报，每一个特会的讲员都是进口的，都是进口的。我有点心里有一点忧虑，我们在治理教会的当中，我们为着要革新，我们就一天到晚到外面去模仿，抄来抄去。但是神的心意在地上的教会没有两个教会是一样的。你的教会不是灵粮堂，你也不是周神柱。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恩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呢？那这个是我一直在服侍教会里边的感触，我到今天也没有答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他说，我们蒙召是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那么我想问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神奥秘事的管家？那管家管什么呢？在这个时代，管家的角色你管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题目？你管家管什么？你是乖乖的尽心尽力尽意侍奉他，就是管家吗？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我就在想，那么我暂时用三个来跟各位分享在这个时代管家要管的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掌握到你教会未来有关的关键问题？请注意，我说的是未来跟教会有关的关键问题，还是只是在做一些流水账的工作？什么叫做流水账呢？就是十年前做的，我们今天也做，这个就是流水账的工作。这是第一个，我们管家要做。你有没有掌握到你教会未来有关的关键问题？第二，当我们面对时代变革的当中，你是不是带领的你的会众成为一个有动力向前走的教会，还是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只求生存 just surviving？ 这是第二个管家要做的。你能不能带领你的会众成为一个有动力向前走的教会？第三，你是不是能够领导你的会众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你知道我们在社会今天，我们一直在讲 continuous education， 永续学习，永续学习是今天我们在企业界里边经常在提醒的。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带领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21世纪的文盲并不是你不会写你不会读，21世纪的文盲是因为你不会学习。我想就停到这里。我想最起码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做管家要做的事情。我想各位请注意，这三件事情呢都是讲到未来，都是讲到未来，都是讲到 futuristic 的 issue。 管家，你是不是一个新皮带的制造者？好，那么如果说管家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需要装备什么样的技能呢？第一个我想到的是，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事工要专业化。 我看到今天在教会里边的服事有很多是表面化，失去那个专业化。今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受装备，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你一个专业呢？什么叫做专业？专业就是说在你参与的领域的当中，你可以做得比人家搞好一点，你在这个专业的当中呢，你可以懂得比人家懂一点，那这个就是专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他说，我是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神叫他成长。哦，这句圣经我们都背得可以倒背如流哈、哦。但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如何与神同工，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栽种浇灌的知识跟技能。在这个与神同工，神的责任是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神告诉我们 what， 那么我们的职责呢，就是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学习如何做。好是我们要去揣摩，神不参与你的好，但是神告诉你 what。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之间这里有很多的争论。摩西说我不行，你凭我凭什么你叫我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呢？在那个当中，神告诉他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去，我必伸手，那是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这个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主权，神的工作。那个部分法老我耶和华我负责，你摩西你自己怎么样带以色列民出去。当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以后，你知道吗，当开始他带领这一群以色列民，他忙得快要死掉，你记得吗？然后叶托罗谁告诉他，谁出的点子？是叶托罗出的点子，他告诉说你这样做不行，你这样做下去的话你就要 burn out。所以呢，叶托罗告诉他说你就要有百夫长有千夫长来跟他一起同工，所以以至于呢，摩西就学到了怎么样治理以色列民。这个是 how， 是自己是摩西所揣摩的，但是法老的事情神负责。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工的关键点。我们不能使教会增长，那是神的主权，但是呢，我们的责任是营造一个可以成长的环境，所以呢，神就可以让教会增长。这个是神与人同工的道理。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我请问各位，你会栽种浇灌吗？我相信你们会一定会说栽种浇灌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家里都盆栽有时候栽种嘛，对不对？那是栽种浇灌。我跟你讲，我们在住在美国哈，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这个家都有前院后院，我们都种草。你说你种草你也浇水嘛，对不对？那算不算栽种浇灌？我家的草总是比旁边的黄，那我就到那个 Home Depot 去，想说我大概是需要肥料。但是你知道吗，我到了那边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肥料里边十几二十种，我就不想要傻眼了，我不想要买哪一种，我连我家的草是什么我都不晓得，我也不晓得这个肥料的什么成分是合适我的这个草。你说我浇灌了，我浇得很勤了，每次夏天的时候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浇水，你知道吗？人家告诉我我浇错了，我说浇水还有学问的。原来因为往上浇水，那么因为这个 humidity 很高嘛，所以水分过多，以至于呢你的土壤呢就容易长那个虫， 原来那个虫就咬了那个草根，所以难怪我的草都长不好。各位，栽种浇灌容易吗？那是不是专业呢？我们不要轻看。圣经是写在一个农业社会的时候，所以呢，保罗就用栽种浇灌做例子。我是在心里在想，我说今天如果这个圣经呢是今天写的话呢，他一定会问你说你会不会什么？你会不会上网？今天这个时代，你不管是做几岁的人，不管你任何一个行业，你不上网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各位，这个就是专业嘛，不是吗？栽种浇灌这个专业，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把这个栽种浇灌当做一个专业来看呢？我今天在教会里边当长老，我看了，我这次暑假回来，传道人也跟我讲说，他忙得要死，忙得要奔闹。平信徒呢也告诉我说，他要奔闹。平信徒奔闹的时候，他可以拍拍手就开。传道人不行嘛，你就奔闹就一直到牺牲嘛，哈，就可以见主面可以快一点，何乐不为？我想也是很好。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表面化，我们需要专业化。那这是做管家我们要学习的，要有专业化的技能。第二个，我们要做到我刚才说讲做管家的呢，第二个呢，我们要有系统思考的能力。什么叫做系统思考？就是见树又见林的艺术。耶稣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就晓得天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事渐渐的成就，也就该晓得神的国近了。从现象里边可以看见那个结果，从一件事情知道说它牵连的下面的一个是什么，这就是系统思考。一个机构里边如果没有系统思考的思维，各部门各自为政，联络缺乏适当的配搭，就不能够扩展。我们要发挥团队侍奉的作用，我们需要有系统思考。为什么系统思考在治理教会那么重要呢？我们知道教会是他的身体，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身体里边呢有呼吸系统，有消化系统，有血液系统，有神经系统，它是个别分开的吗？肉身是生命的有机体，但是呢，有机体必须在组织里边来表达，这个就是组织的功能。如果没有组织系统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建立秩序，有了秩序呢，才能够促进和谐跟合一，不然的话就混乱。保罗劝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个就是教会管理。这是怎么样子实践出那规矩？这个要借用科学管理的技能来帮助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1节，他说到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神的圣殿。各房联络的合适，这个就是系统。4章16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个不是系统吗？许多经节都是讲到各个功能彼此相助联络的合适，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我说要做到一个看见未来的侍奉的人的好管家，我想第一个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技能，第二个呢你要有系统思考的能力。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治理教会。我从以弗所书里边得到治理教会呢需要 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有治理事恩赐的人，第一个是要有治理事恩赐的人，第二个呢要有治理教会的导航器 navigator， 要有一个治理教会的导航器。什么叫做治理事？我想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应该不需要多加解释什么叫做治理事的恩赐。治理事希腊文说是导治领航的，它是指是船上的那个舵手，负责操纵那只船只的人。我小的时候住在高雄，那高雄就是一个高雄港，你知道那些从国外来的那个大的那个那个 vessel 怎么样从进到高雄港呢？在港务局里边总是有一只领航的船到了外海把他们领进来，因为他怕外面进来的船呢，他不晓得高雄港里边有什么地方有礁，哪个地方比较浅，以至于呢要有领航的人，所以就可以把那个船呢安全的进港，这个就是领航的。今天治理教会就像一只大船一样，也需要一个领航的。但是领航靠什么来保持它的航线一直可以在安全的下面呢？那就必须要靠这个导航器。你知道我们挥飞机的时候，不管你是天晴下雨，或者是晚上，或者是白天，不管是它的这个在空中看不到地标，那个飞机都很安全的能够从波士顿带到洛杉矶来。那个飞行员靠什么呢？飞行员就是靠他前面的那个仪表，那就是导航器。当一个飞行员要开会的时候，他一定要先知道说他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要我们做什么，要到什么地方去。当他知道他的方向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航线就设计好，那他就上飞机了。他在飞机起飞以前，他就看说我在这个航线的过程当中每个地方的气象如何，他就把这些 data 呢就放进去了。但是你说他可以望上去以后呢，他可以可以睡觉就不管了吗？也不是。他从那个导航器里边，他知道说这个飞机有没有偏向这个航线，以至于呢他知道说我从波士顿要来洛杉矶应该是往西飞，结果奇怪为什么飞机是往东飞呢？所以呢飞行员他就知道怎么样再把它调整。那这个是导航器的功用。我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我们的导航器呢？那么我给各位看这个表，那么这个图呢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治理教会的一个导航器。那我在神学院呢，这个图呢我教20小时各课，那今天在这里用10分钟来跟各位分享。在这个图里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怎么样看教会跟这个时代环境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站在一个宏观的角色来看教会，来看你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方角里边的4个小块，教会是在这个整个宏这个大环境的当中扮演一个 transformation system 的功能。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围观你的教会。今天教会的功能呢，就是要能够 transform 从外面来的资源，从外面来问那些未得之名进到你的教会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这个有没有不同， 如果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跟出去相同的话呢，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没有产生这个 transformation 的功能。耶稣说反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他得安息。你的教会能够让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得安息吗？如果不是，你的教会就没有产生那个功能。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宏观我就不讲了，我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怎么样围观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导航期里边跟教会牧会最有关系的第一个，你知道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刚才在讲神与人之间的同工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话，但是你们会听到神要告诉你什么？使命就是做事情的，使命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词。意象，神也让人家看，让呼召被呼召的人看见这个蓝图未完成的，这个蓝图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意象。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告诉摩西很清楚，他说你去埃及把我的子民带出埃及，这个就是行动，这个是神给摩西的使命。当摩西说我凭什么，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允许以色列民要带出埃及，带到哪里？到迦南地。那他怎么形容迦南地呢？他形容迦南地是那美好宽阔流奶隐秘之地。这是一个 picture， 这是一个图画。我相信以色列民会跟着摩西出去的时候，是因为他看见这个图画，那个流奶宽阔美好宽阔流奶隐秘之地。你说当以色列民看到听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你说他不跟着摩西走吗？这个跟他在埃及里边受苦已经是差别很大了。今天我们有没有听到神告诉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治理教会的使命意向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今天讲话讲太多了，我们讲话讲太多，我们一直听不见神在跟我们讲话。在启示录第三章20节，他在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开门的我就与你，你就与我怎么样子？然后他说什么？一同坐席。什么就是一同坐席？是耶稣要跟我们一起来用餐，要一起跟我们一起吃饭，那就是一同坐席。你说我们不向往耶稣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哦，哪一个人说耶稣来跟我们吃晚饭，你说哎，对不起我很忙我不能够跟你吃饭。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听见那个外面叩门，因为耶稣基督在叩门的时候总是很温和的在叩门，但是我们在门里边的人，我们讲话讲太多了，我们讲的太吵杂了，我们都太忙碌了，以至于的叩门的声音我们听不见。这个就是今天的时代。保罗怎么样在讲说以弗所教会给他的使命呢？在四章十二节，保罗告诉他们说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建造教会的第一要步。他要带领门徒，带领信徒成为门徒，这不是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吗？我们怎么样把信徒成为一个尽职的门徒？什么叫做尽职的门徒呢？耶稣在才干的比喻里边，我们在教会，今天在教会里边有那个5000两银子的，我们也有那2000两银子的，因为教会总是有一些是热心的嘛。但是呢，今天的教会就缺少那个1000两银子又赚回1000两银子的人。各位，这不是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生养信徒吗？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以色列以弗所教会，神的信义在教会里边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是神给教会的使命，神也给教会的意象。他给以弗所教会的意象在哪里呢？我们看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在这里保罗说，只等到我们在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句话你念了这句话，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图画在我们面前？这个教会信徒之间呢，就是这样子，真道只等到这个是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在侍奉教会，我们就是要努力的把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我们在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一，认识神儿子，每一个信徒在教会里边能够在正道上同归一，能够认识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神让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在治理教会呢，就是要把教会建造成一个健康的教会。你看见这个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形容这样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是一个神的国度，是神的家庭，是神的圣殿。我想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家，在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新的社群，有一个新的迹象。那么这个是新社群新迹象的特质呢，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边就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这个就是第一个在导航记里边我们要看见的。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给我们在牧养教会他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当你得到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使命意向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尽心尽力尽意，神啊，你就让他成长吧。你期待神就是变一个魔术，就这样子一下就把他的图画就展现在你面前吗？当我们得到了这个使命意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组织。我们不是在讲系统吗？我们要有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是怎么样？这个组织是能够落实使命意向的组织。我们不是为着组织而组织。组织是一个，我们在气管系里边，组织是一门功课哈，里边有很多的理论。你知道建造组织的理论基础吗？我简单的说，我们在设计组织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它的稳定性；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它的创意性。你知道吗？稳定性跟创意性是彼此相扯的张力。你怎么样能够在稳定性跟创造性？稳定性就是维护导向，创造性呢就是任务导向。我们在设计组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得到平衡？所以在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这个就是侍奉的原则。我们怎么样落实恩赐侍奉各尽其职？那就必须以团队来侍奉。你懂得怎么样乱这个团队吗？在组织的里边呢，我们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看见有形的组织的架构。我每次看到一个机构的时候，我们或是在教会，我们看说，你们教会有什么这样的组织，你就看了一个组织图，有没有？这个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组织呢，包括人员，包括财产设备，章程也是在看得见的组织，政策方针。每个教会都有执事会，我告诉你，执事会是一个委员制的，是每个代表的，它不是任务的。这些功能是我们组织设计里边的一个部分。另外在组织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belief system， 我们的信念的系统。什么叫做信念的系统？在组织里边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有权力的挣扎。你不要以为说教会是圣殿，所以呢很干净了，不见得。我们有 church politics，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上这个课。 如果说你们要毕业要出去的话，我想要稍微学一学哈，那就会被减少那个 casualty。 我想你知道你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呢？每一个在教会里边带着他自己的价值观进去，价值观是带有对错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待人处事，价值观带领我们的心态。每一个人在教会里边，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因素，这是系统思考。信徒对牧师的期待，这个就是在组织里边的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组织的设计里边需要考虑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意向以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是要能够落实使命意向的。我们不为着组织而组织。今天我看见的教会里边的组织呢，稳定性超过于那个任务性，这个创意性，以至于稳定性的组织太大了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变成官僚，对不对？变成官僚。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治理教会第二个导航器里边，我们懂得怎么样设计教会的组织吗？这是第二个。第三，当组织没有人进去的时候，那个组织是空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人进去那个组织去运作。要什么样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给他的读者展开了一个神如何在历史当中施行他永恒的旨意。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到第六章，保罗就把这个新的社会、新的社群怎么样转向一个新的标准，他就讲到我们人的行事为人的事情。所以呢，在组织的里边的人